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的问答研习的十七问。在十七问我们就开始问到，他为何必须同时又是真上帝呢？回答，他必须是真上帝，如此才能借着他神性的大能在其人性中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学习中继续查考，我们需要一位中保，我们需要既是一个无罪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真正的上帝的中保。然后我们考察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同时是真实无罪的人又是真实的上帝的这样的一位救主和中保。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人类的潜意识中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被逐出伊甸园，然后我们看到在巴别塔被击打分散甚至大洪水这都是人类文化中普遍启示下都有的文化当然这些文化这些传承可能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扭曲但是大家都认识到人现在的人不是正常的人不是完全的人需要修行需要觉悟需要拯救所以说需要一位救主这种宗教性的种子，宗教性的需求在人性中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这种寻求就像圣经讲的，神造万事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不是说人心中就能够有永生，而是指把那种对永生对上帝的渴慕放在人的心中，把那种寻根源把那种宗教的种子在人性深处所以说大洋人的宗教信仰这本身是违背人性的。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位真正的救主，那么我们就会误入歧途，甚至就会认贼什么作父魔鬼撒旦他就是诱惑蒙蔽人的他不会拦住你追求上帝，也不会拦住你接受救主，也不会拦住你归信宗教，但是他会蒙蔽我们的心眼把那些假冒伪劣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能够明白到底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何等的救主和中保。同时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第二部分义地讲到对罪人的诚意现代教会现代大部分牧师传道人的讲述中重点都是讲的是因信诚意，尤其是凸显自己的信心，但是并没有凸显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尤其是我们信仰中的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基督本身，他作为我们的救主，他作为我们的中保，为什么只有他能够做我们的救主和中保到底他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上帝，神人二性为何是必须的关系是如何的到底他降卑还有升高，先知既是以君王，所以耶稣基督他的位格本身，他作为我们的中保的必须性，以及作为中保到底经历了什么状态到底为我们完成了什么职分，到底为我们赢得了什么福分现代教会中我给大家讲，靠着主的恩典讲，基本上 99.9% 的人是稀里糊涂的并没有深刻的考察。所以像这种海德堡教的问答，威斯敏特小教的问答，本身过去都是给小孩子看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牧师很多神学家虽然也许有很多高言大志， 也许有人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这些小孩子一般的基要道的道理啊，都没有考察，都没有明白。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啊，使我们不断的归回圣经本身，不断的能够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印证，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有深信他必能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啊，直到那日。当我们真正深入这些信仰的很细致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哎呀，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很有底蕴的，而是很有内容的。上帝给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也是爱长阔高深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登堂入室啊，不再是彷徨在黑暗中摸索，不再是在大门口反复的徘徊，而是真正进入真理的堂奥，而是真正进入至圣所，真正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真正在主的真理中得享那种丰盛的、自由的、新鲜的、完美的生命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学习，我们的默想，我们的写作啊，都不是突然的，我们都要有那种工匠精神，都要像耶稣讲的一点一画，要精雕细琢啊，精益求精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上帝完全一样。我们不要不求圣洁啊，不要稀里糊涂啊，不要马马虎虎啊，不要得过且过啊，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人生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为要我们更多的啊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所以说弟兄姊妹，在16分钟讲到他是啊真实啊无罪的人啊，然后又讲到17问，就讲到他有神性的大能啊，如果这样他才能够在人性中啊，神性在人性中啊，人性在神性中啊，这就特别讲到我们所需要的中保和救主是既要有人性啊，也要有神性的。所以在救世主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本来就是一个人，不要说你是有限有罪的人啊，就是无罪的人，你怎么能够承担别人的罪呢？尤其是别人的罪是导致的是上帝的无限的震怒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历史上很多人妄称救世主啊，当然很可怕的是有很多人知道自己人本身的败坏有限有罪，所以就用那些爪牙了啊，用那些这个啊拍流水拍马的啊，为他们粉饰啊，使他们把他们打扮成一种啊神乎其神的形象啊，然后让他们扮演人类的救主啊，世人对他顶礼膜拜。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被啊这些世上的东西啊，撒旦的诡计啊所蒙蔽。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他必须是真上帝啊，之所以必须是真上帝，这样他才能够借着他神性的大能啊，承担人上帝因着人的犯罪所降下的震怒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最近啊，我们看到啊，不是最近啊，最近师母在读一本书啊，解释的一本叫《南京大屠杀》，是张纯如写的啊。这个小孩，这个不是小孩，这是一个女作家啊，是很有才华啊，家境也很好啊，很有心智啊，写这么一本书啊，调查南京大屠杀。在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发现那么多的人受害啊，那么多人被屠杀，而且那种被屠杀那种非常凄惨，非常凶残。他进入这种细节，进入这种阴影，他这本书写完了，出版了啊，然后很快就得了抑郁症，很快就自杀了。所以说你就看到当张纯如这样的一个思想家、文学家，一个健康的人接触人类社会中这些黑暗面、阴暗面的时候，就心理上是无法承受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啊，包括现在很多人抑郁啊，很多人自杀啊，因为爱情啊、家庭婚姻的破裂而自杀啊，因为官场的打压积压啊，没有政绩不能够提升啊，自杀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人常常是面对自身的困境，面对人性的阴暗面， 面对社会的阴暗面的时候，或者我们变得非常冷漠啊，随波逐流啊，或者我们就无法承受，绝望什么自杀。所以弟兄姊妹，从啊张纯儒啊，从在文化大革命中，从现代社会中，很多人的啊自杀啊，很多人变得更加刚硬，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性是何其的软弱，何其的脆弱，真的是不要说无法承担他人的苦难，甚至有的时候也无法面对自己的幽暗啊，无法面对自身的挣扎啊，甚至变得讨厌厌倦自己的生命本身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只有啊，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中保，只有在神借着神性，才能够承担人性中那因着犯罪所带来的上帝的无限的什么哎震怒和重负，这样才为我们获得啊，并恢复公义和生命。当然，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获得啊，恢复公义啊 ，justice restored 啊，公义得到恢复啊，然后获得生命。啊，人可以为我们做出补偿，但是任何人不能够赐给我们生命啊，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赐给我们圣灵，圣灵是我们出死入生，他才能够赐给我们生命。人啊，不能够赐给人啊生命，人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掌管啊，生老病死都由不得人。所以说只有完完全全是上帝的，他做我们的中保，他做我们的救主啊，才能够有能力啊承担上帝无限的震怒，有能力恢复公义，恢复我们心灵的秩序，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并且也有能力啊赐给我们生命啊本身。所以我们在学习的默想这一教理问答的时候，要想到啊，只有真上帝啊才能够借着他神性的大能，在他的人性中承担上帝因着我们罪所降下的那种无限的震怒，那种刑罚啊，才能够恢复公义啊，才能够使我们重获啊新生。然后我们看到啊有关的经文啊，这样讲到以赛亚书啊九章第五节啊，请大家改一下，应当是九章啊第六节啊，九章第六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我就快快给大家读一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救主，他本身就是啊全能的啊上帝。如果不是全能的上帝，真正的上帝没有神性的大能，他就无法承受我们的刑罚和苦楚。然后这讲的生命记第四章的二十四节，在生命记二十四章第四章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特别讲到说，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邪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强调上帝啊的愤怒的重负，就是上帝不仅仅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啊，上帝更是一个吞噬人的烈火啊，上帝的震怒啊是人啊无法啊承受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有个概念。然后我们看到那鸿书啊第一章啊第六节，我给大家读，在小先知书那鸿书第一章第六节说，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而崩裂。所以这儿先知就明确讲到，当上帝发烈怒的时候，当上帝降刑罚的时候，有谁能够承担得起呢？任何人都承担不起，任何人性都承担不起，在上帝的烈怒、愤怒、震怒、刑罚之下，人性本身不要说没有犯罪啊，即使不要说已经犯罪，就是没有犯罪之前啊，人也承受不了的啊。当然啊，人性没有犯罪啊，上帝也不会降下他的震怒。 然后我们看到在诗篇130的第三节也讲到，诗篇130第三节讲到说，主耶和华，你若久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儿诗人就特别讲到，上帝啊，你若久察，一的久察人的心思念、言语行为啊，查清我们的闲话，查清我们隐秘的心思念，查清我们见不得人的罪。如果上帝这样久察我们，谁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这个生命记第4-24节，纳鸿书1-6节啊，诗篇130篇的第3节，就讲到上帝是一个像罪人发烈的上帝啊，没有人能够承担上帝的怒火、上帝的震怒、上帝的烈怒、上帝的烈火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如果上帝久察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啊站立得住啊。这就是说明啊，仅仅是人性啊，是不能够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的。然后我们看到啊，上帝救主和中保作为上帝，也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的生命。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啊第53章的第5节、11节，在以赛亚书53章，大家我们知道都是受苦的仆人。第五节就特别讲，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在第10节特别强调，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已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这地方强调啊，上帝的义仆啊，受苦的仆人啊，要担当我们的刑罚啊，担当我们的苦处啊。只有他是完全上帝的时候，才能够借着他神性的大能，在其人性中为我们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然后恢复公义，然后赐给我们啊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讲到，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啊，不是兴起世上的人，而是从天上赐下他的独生子啊，独生啊是指在上帝面前独特的地位。然后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啊，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5章21节，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啊，我给大家选读5章21节，就说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上帝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耶稣基督这无罪的真实的人，当然更是无罪的真实的完全的大能的上帝本身，来替我们啊，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处，使我们在他里边因信什么而成义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清楚了啊，17问啊这一问啊的文本啊以及相关的经文。然后我们就给大家概括啊，概括5点。这5点就是说，第一，就是说这位救主和中保必须有神性的大能，因为只有这种神性的大能啊，才能够承受上帝因着我们的罪所发的烈怒。所以我们的罪啊，不是一般的得罪人，而是得罪上帝啊，是招惹上帝的无限的震怒。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你吃的日子就是死，死的是从义人来的。所以从公义的角度，罪和刑，罪刑相应，就是你犯的罪和你受的刑罚是应当相适应的啊。比如说你一个行动，你踢一张桌子，踢一下，哎，你的腿疼一疼就没事了。哇，你踢一棵树啊，这个树稍稍一点反弹啊，你踢只狗，狗可能咬你一口啊，你要踢一个小孩，那你可能犯大罪了 如果是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街上在街上这个旅行或者是访问的时候你照我们国家主席踢一脚，那你当场就可能被击毙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同样的罪因着犯罪所伤害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我们罪的性质也不同。所以说我们犯罪得罪的是上帝，招致的是上帝的无限的刑罚震怒所以说只有上帝本身只有上帝所施舍的耶稣基督本身他才能够承受上帝的烈怒承受我们当受的苦处是他所受的刑罚与我们犯罪所当受的刑罚是相适应的这样就讲到为我们恢复公义第二个是赎价的充分性如果是罪人他只能够为自己的罪付上赎价。其实罪人为自己的罪付上赎价也要看是什么罪。他得罪人的，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他伤害物的可以恢复原状，得罪人的可以赔礼道歉可以赔偿，但是得罪上帝的是无法做出补偿的。所以人无法为自己得罪上帝付上赎价同时人所付的一切赎价本身也都是有限的只有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中保救主，他作为完全的上帝，他的流血，他的牺牲，那是有着无限的价值，能够充充足足的买赎我们。然后另外第三点就是说，其实上帝关于救赎的奥秘的旨意，就是说到底上帝如何救赎我们，救赎谁，这是属于上帝旨意中奥秘的奥秘。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就特别强调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人真正完全认识上帝，看见上帝，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才将耶稣基督，才将上帝显明出来使我们知道上帝就是我们的旨意然后第四点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有着完全的神性的时候，他才能够赐下圣灵圣灵来，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出死入生。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不仅仅是付上了赎价不仅仅是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还是求父就赐下圣灵来。如果仅仅付上了赎价，我们这些死的人仍然不能够支取这些赎价，仍然不能够支取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救赎本身的。所以圣灵是必须的，但是只有上帝本身才能赐下圣灵任何人都不能做的第五个，从圣经的应许来看这位救主，这位中保要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在耶利米书23章第6节，我给大家翻到在耶利米书23章的第6节，23章的第6节就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中，在先知书中所应许的这位救主他的名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人能够被称为耶和华，被称为耶和华我的义只有当这位救主和中保是以完全的上帝的出现的时候，他才能够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了五点之所以这位救保和中主，救保和这位中保和救主必须是上帝，因为需要上帝的大能我们需要这个充分的赎价需要他来实施上帝奥秘的旨意，需要他赐下圣灵，需要他才能够 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儿，谢谢。